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在我们教会常常有很多试探性的问题，从主的门徒开始，他们就不但遇到这些基督徒可不可以这个可不可以那个样的一些问题，今天教会也是一样，特别是像基督徒可不可以吃血这一类的问题，更加成为我们教会众多弟兄姊妹中的一个石头。那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的敏感，很有可能我把这个题目列出来，很多弟兄姊妹已经血脉喷张了，是不是？但是呢，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应当去讲。因为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就没有人跟我讲清楚这个问题。我也看到很多的老信徒愿意教导年轻的信徒，特别是刚刚得救的弟兄姊妹，告诉他们不要吃血，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讲清楚为什么。但是呢，我今天做传道人了，我站在这里，我觉得我应当把这些问题讲清楚，思考清楚，对不对？很多在座各位的弟兄姊妹已经心意坚定了，我相信我的功夫可能是多余的，但是对于那些有问题有疑惑，特别是你是刚刚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对这些问题仍然有思考的话，我希望借着我今天的分享来帮助你。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大概有三者的意见，你是必须要去听，要去寻求的。是谁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天父神，第二个就是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吩咐，第三个就是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仆人，蒙召做外邦人使徒的保罗。那其实遇到我们所有的问题，大概都是这么一个原则，你要回到圣经里面去看看这三者人他讲了哪些意见，你不要光去问人的意见。而当如果别人他们奉主的名用神的话来教导你的时候，你的信心要能吞下去神的话。那么在分享之前，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我们做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主要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主要求你能够带领我们今天第二场的这样的分享的时间。主要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赐下你的宝血给我们，主要你使我们在你面前过了红海，能够脱离这样的一个世界，也求你再一次用你的真理能够来建造你百姓的生命，使我们的信心便建造在你的磐石之上。主啊，我们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仍然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被问得东倒西歪，他们的信心摇动。主啊，就求你能来今天一让能来扶持我们，把你写在圣经中使徒的恩赐再一次的能显明在你的教会之中，能来坚固你自己的百姓。主啊，我们巴不得你亲自来到我们中间能来教导我们，又巴不得你派下你自己的使徒临到我们的教会，再一次的将这些问题为我们讲解清楚。主啊，就求你今天圣灵依然能来感动你的众弟兄姊妹，使我们记得这样的问题能来思想你所为我们赐下那更加深远的道路。主啊，就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看我们的天父上帝的吩咐。神在旧约的吩咐这些事情的时候，话语是非常的简单的，无论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以吃，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当然是对以色列人讲的，脂油和血都不可吃，要成为他们世世代代的条例。很多弟兄姊妹就把这些规矩当成是不可吃血的非常硬的规矩，对不对？因为父神交代了，没有什么好辨别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听到这些教训的时候，你要去明白其中完整的意思，你要知道神为什么要吩咐这些吃血的规矩，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心意在里面，你要弄明白弄清楚。所以我们要从头开始讲，圣经里面第一次讲不可以吃血是在哪里呢？创世纪九章四节，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以吃。这段事情是在神讲给挪亚听的，是在洪水发生之后。我们都知道人类的始祖亚当犯了罪，罪很快在地上泛滥起来，而且神看地上的罪恶极大，就定义用洪水将世上一切有生气的灭尽了。唯有挪亚在神的面前蒙恩，他是义人，是完全人。神让他建造方舟啊，又把有血肉的动物带进方舟，要保全他的性命。当他从方舟之后出来之后，他自己就用洁净的动物献上燔祭在神的面前。神闻了那燔祭的馨香之气，就定义不再咒诅地了，并且要赐福挪亚和他的后裔。而神赐福挪亚的内容有我们熟悉的彩虹之约，其中更有这一段，就是神对于这个吃血问题的描述，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作为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肉带着血 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从这样一个丰富里面，我们知道哪些事情呢？首先，我们都知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人呢，原来是吃水果蔬菜的，所有的动物吃青草就可以了，是不是？但是从挪亚的时候开始，人，神把动物也赐给人吃的。那我们在这里特别强调，神说了是他赐的，对不对？他说了他赐动物给人，如同菜蔬一样。那么神既然这么说了，那么人从这个时候开始吃肉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今天不能说不吃的比吃的强，是不是？你可以有自己的习惯啊，你可以为了减肥的原因，为了身体健康的原因，你都不吃，但是你绝对不能说你不吃好像比不吃的人更加属灵。如果你要这么去说的话，那么我们就要用属灵的话来批评你。因为保罗说，到了后来的人，圣灵明说啊，到了后来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哇，这么严重。什么是邪灵和鬼魔的道理？他们禁止嫁娶，警戒食物，叫人戒婚，不要吃肉了。那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不对的。保罗说，凡神造的叫神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所以你吃肉是没问题的，是不是？第二个，人可以吃肉了，但是怎么吃？像吃蔬菜一样吃吗？你吃蔬菜水果的时候，从地里面长熟了直接拿起来吃，树上长好了你摘下来就可以吃，是不是？今天如果你看了一头驴，你想吃它了，你上去就咬它吗？你会被踢的，是不是？但是现在问题是，之所以不能吃，是不是因为你会被踢？不是。神告诉我们，那是因为他的生命在他的里面，因为肉带着血，那是他的生命，才不可以吃。什么叫做肉带着血？最直观的讲，那就是生肉，对不对？血淋淋了吗？那就不要说基督徒，一般的人都不会去碰生肉的，对不对？以前的历史里面有很多很邪门的一些宗教，他们会去强调说可以去吃动物的血。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那样吃了血，他们比如说猎人，他们吃到那个鹿的那个心脏，他们觉得他们会得到那个动物的能力。这是错误的教导，这是不对的，是不是？人呐，有人的形象和样式，你要守住人的样式，不要去总是效法动物的样式，对不对？但是呢，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极特殊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我在海南上学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呀去旅游，然后到了海南中部，就遇到了一些特别土著的这些黎族人啊，还没有完全的这个跟外界这个接触。那么黎族人在看到他们的时候就非常的热心接待他们啊，我们今天去很多的地方都是这样。那当他们被接待的时候，黎族人就拿了他们上好的最好的珍藏的那些食物来接待他们。结果朋友说，你猜这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用盐腌制的生肉，拿起来直接吃啊。那你说他们吃不吃？他后来我问他说，你吃不吃？吃啊，这是人家的一片好客之道，你怎么能不吃呢？对不对？好，但是弟兄姊妹们，肉到底怎么吃？这生吃吗？肯定不是的。其实神已经给我们做了示范，挪亚献祭时候的那个牲畜在火里面已经烤熟了，虽然是献给神的，但是神是不吃的，对不对？我们千万不要觉得神是喜欢吃荤的神，那剩下来的神就赐给人吃。那我们不能这么简单的理解，神这么安排是为了人的饮食，对不对？他是在强调不能吃生的，要吃熟的。神不是在强调这些，神是在强调其中有生命，因为有生命不能吃。那为什么耶和华说这个有生命就不能吃了呢？我们来看这个第一点，我们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呀，这个我们都是要从神起初的创造去入手的。比方说人罪的问题，你看我们很多时候分析罪的问题，我都喜欢从最初的时候去讲。我们今天分析血的问题也是一样，生命是最初的样式是什么？圣经上告诉我们，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那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们之前强调的时候，我们都会强调人的灵魂，神吹的那口气，有神赐的灵，是不是？因为耶稣也这样说，叫人活的乃是灵，肉是无益的。如果今天你没有灵魂，你光有身体，你就是行尸走肉嘛。这个我们看电影我们都理解的，对不对？那反过来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今天在强调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个从土而来的身体也是神赐给我们的一部分。那动物和人一样，他们都是从土而来的，也有神赐给他们的生气，只不过我们的特殊一点，我们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我们有神赐的人灵，对不对？ 那么是什么将这个身体和这个生气结合起来的桥梁呢？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血。我们常常说人活着就是那口气，是不是？最关键的就是那口气。活物是不能停止呼吸的，因为血将空气不断地带入我们的肉身之中，离开了这口气啊，我们的身体其实就是一抔尘土。弟兄姊妹，对不对？那么所以神对挪亚强调说，你不要肉带着血吃，你不要吃他的生命，那个血应该放掉，你吃的时候你只要吃那个从土而来的生命就可以了，是不是？而挪亚那个时候所吃的肉啊，都是献祭之后得到的，这就和后来祭司因着祭肉而得的那个粪是一样的道理。因此我们就知道，神在讲血的时候其实是在强调其中的生命。所以以后你看圣经，你会发现每一次神在强调不能吃血，他一定强调肉带着血，强调其中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血生生命才是其中的关键，血是我们生命的关键。那么为什么我们说有生命就不能吃了吗？为什么血就是其中的生命，有生命就不能吃了呢？明白这个问题是非常关键的一步。那要明白这个问题，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挪亚之前的时候，世界充满了罪恶，所以神降下洪水灭世啊。很多人读到这段圣经就会觉得旧约的神很残忍，是不是啊？没有新约的耶稣那么有慈爱。其实不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其实圣经里明讲，当神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很忧伤的，对不对？圣经明讲，当耶稣基督当这个亚当开始犯罪的时候，神是很忧伤的。那洪水这件事情，它说明的不是神的残忍，而是要告诉我们，当地上的罪恶很大的时候，一定会招致天上的审判。索多玛是这样，以后的世代一定也是这样。那么我们的神其实不仅不残忍，他反而很慈爱，他不仅忧伤啊，而且他还会想出办法要挽回犯罪的罪人。因为人被罪抓住，肉体就卖给了罪，顺服自己里面的情欲，最终的结果就是死。那怎么办呢？那如何才能使他们不致死亡呢？如何才能使他们不再犯罪呢？如何使这些罪人能够脱离我们里面罪人的性情呢？如何是能够挽回那个犯罪的人得罪耶和华这件事情呢？挽回人和神的这件关系呢？弟兄姊妹，这些问题用什么样的办法可以把它解决？你会发现太难了，是不是？那正是因为它难，所以神自己把这个道路方法赐给我们，把这个解决问题的答案告诉我们，写在圣经里面。那最初的时候就藏在立位记，神把献祭的规矩清清楚楚的赐给人了。这一块的讲到我们之前是讲过的，蒙神悦纳的献祭，你要怎么样把一个祭物献在神的面前，它是有点复杂的，对不对？首先你要选一个没有残疾的一个牲畜，然后接下来你要亲自按手，你要自己去宰杀，你要自己去切块，你要去剖皮。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个血，当这个血这个弄出来之后，他要把它渗出来，然后要撒在会幕的门口，是要放掉的。为什么血不能吃？其实在献祭的规矩里面，在立位记神有了非常明确的讲解。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血赐给你，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因为那个血有生命，神就把那个动物的生命分别出来，为我们人的生命，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这是什么意思啊？犯罪是要付上代价的，罪的工价就是死。因为人的罪，有一个动物一定要付上生命的代价。弟兄姊妹，从最初的时候神为亚当做一个皮，不就是讲这个道理吗？所以你就知道，从这个时候开始，动物的生命已经被赋予了特别的用处，是要为我们这些人呢、来赎罪的。所以讲到在旧约里面，一旦讲到血不能吃，一定会讲到这两一点，肉带着血。不是因为生肉不能吃啊，生肉不好吃，生肉味道不好，而是因为血在里面，因为生命在里面。而第二点，耶稣基督第二点圣经就会强调，因为生命是用来赎罪的，神要我们人记住这个赎罪的事情。动物的生命已经被神分别出来，用在特别的用处上，献祭的事情上，赎罪的事情上，你不要再用来喂饱自己的肚腹，用在其他的事情上是不可以的。所以圣经里面你会发现，神对以色列人的饮食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他们是这样规定的啊，如果你想吃肉了，你怎么办？凡以色列家中的人，你宰公牛、宰羊羔，你宰什么样的牲畜了， 不拘于宰在营内营外，但是若是未曾迁到会幕门口，在耶和华的帐幕面前献给耶和华为供物的话，这流血的罪就归到那人身上。你会发现原来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为什么这么严格？你每一次吃喝，你要知道这个动物的血放出去了是为什么？因为你罪的缘故。你会发现最初的时候，以色列人吃肉的状况是和挪亚的状况是一样的，他们如果要吃就必须要从献祭中拿下来。神之所以这么严格，我们再一次的强调，是为了要他们思想赎罪的问题，而不是因为杜甫的问题、饮食的问题。那么结合以上的东西，结合以上的我们所讲的，你就明白我们今天的血之前的血为什么不能吃，是因为里面有生命，而动物的生命被神分别出来用于献祭的缘故，神对于血的规定完全是出于为了赎罪的事情。那么这样的一个状况后来有没有改变？有，后来到了希伯来书，就经上就这样写的，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兴的时候为止。什么是到正兴的时候？神所预定的弥赛亚，神所拣选的那个没有瑕疵的那个羔羊来了，那个叫救世人的耶稣基督，那个羔羊他来了。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点，耶稣基督有什么吩咐啊？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说话上来是很直接的，他对于这个吃血的规矩他说过一句话，听起来是非常的刺耳朵的。他怎么说呢？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里面。若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是真可吃的，我的血是真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们里面。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讲这个话是不是在做一个比喻啊？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耶稣基督跟你说我的肉是真可吃的，我的血是真可喝的。你要发现如果今天这些话在我们外邦人的耳朵你觉得听起来对我有点刺耳的话，何况是犹太人，是不是？因为他们已经守习惯了不吃血的律法，当耶稣基督说这个话的时候他们就完全接受不了了。那么但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讲这个话呢？讲这种不能让人接受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回到那个最初里面那个献祭的规矩里面去想。因为我们之前讲过，论到赎罪啊，经上告诉我们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赎罪，是不是？因为这样的献祭，这样的祭是不能叫人完全的，那些律法的事情都是隐儿，都是为了让人明白神的先意，让明白献祭的规矩，是不是？到了将来要引到耶稣基督那里，就好像加拉太书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要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这个事情就可以教导我们，当我们去看这些旧约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是为了让我们思想基督的事情，而且神预先告诉我们了，我们看到基督来了就无可推诿，就知道耶稣基督真是那个神所赐的那个羔羊。所以照着圣经的预言和应许，耶稣基督来了，他就是神的羔羊，他真正要除去世人的罪孽，他就是那个我们人和神挽回关系的最好的那个礼物。所以经上又记着说，基督一次献了一次永远，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因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工作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了，借着他的工作叫我们今天信他的罪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借着他的工作可以叫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使我们不再犯罪致死肉体的情欲，借着他的工作可以使我们重生成为新造的人，有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借着他的工作可以让我们与神完全的和好，甚至可以以神为乐，甚至经上说这些罪过已经赦免，就不要再为罪赦，这不要再为罪献祭了。什么叫不要再为罪献祭了？这个意思不是说啊，你今天信了主了你就不要再悔改了，你犯罪了就不要再悔改了，而是在强调，这句话是在强调神的工作已经做成了，人不需要再预备其他的礼物来到神的面前，你不要再寻找其他的道路来到神的面前去解决罪的问题，不需要了，神已经为我们一次性把这个礼物预备好了， 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要叫人赶紧的来，要接受这个羔羊作为礼物，作为赎罪祭，来到父神的面前，而且要按照神的规矩献在神的面前，是蒙悦纳的，是可以得永生的。那今天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为什么要必须吃耶稣基督的宝血呢？因为血就是生命，耶稣基督的血就是他的生命。当耶稣基督说要吃他的血，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的时候，这个意思就是真的要让你得着他的生命。我们人得救不是靠着动物的生命，而是靠着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除他以外没有其他的生命，没有其他的血可以保全我们，让我们人的生命变得更好一点，是不是？但是你发现今天我们唱赞美诗的时候，我找了很多，我们今天祷告也是这样，这个宝血赐下来是为了洁净你，是为了洗净你，是不是？圣经上也这么说，是为了洗净你的里面一切的罪。但耶稣基督说这个血赐下来，你首先要干嘛？你要吃，你要吃到你的里面，是不是？犹太人如果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他们听起来就不会觉得刺耳，他们因为不明白就单单守一个规矩，因为他们不去思想这些事情，他们觉得守一个律法不吃血就好了，那到了耶稣这儿就不成立了，是不是？他们守律法就没有得着基督的生命。而圣经上告诉我们，人有了儿神儿子的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主的宝血你要不要吃？你必须得吃，因为如果你不吃就没有他的生命，你就与神的国与永生没有份了，是不是？因此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用什么样的事情来纪念这件事情，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不正是我们的圣餐吗？是不是？我们要吃喝主的身体，他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就知道了，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是一定要吃的，我们要得着的。那其他的血呢？其他的那些地上的血呢？我们要再强调，旧约的吃喝规矩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度父，是为了献祭赎罪救恩的缘故。那既然神的羔羊已经来了，真正的赎罪祭已经显明了，那照着圣经所记啊，那个旧约的那些条例就到正清的时候就为止了，所以那些东西都是隐儿，我们就不需要再守以前那些肉体的规矩。不仅如此啊，我们原来我们这些与神无关的外邦人，我们都不需要再去守割礼守律法，是不是？因为圣经上讲，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那我们今天不去守旧约的律法，那意思是不是说我们不遵行律法，不遵行律法的意义，反而会违背律法？那是两码事，不会的，是不是？我们不遵行律法不代表我们会违背律法，恰恰反过来，圣经上告诉我们，犹太人靠着肉身，靠着这些规矩，在律法上他们行不全，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行律法称义，恰恰是我们今天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行出律法的义，有因为有生命在里面，是不是？今天有哪个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他会去拜偶像？今天有哪个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是不是他会去杀人奸淫？是不是？我们不会去破坏那些律法，我们反而守得更加全备，因为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你就知道动物的血和肉已经没有赎罪的功用了，都变成了普通的事物。那如今我们在谈这些吃血的问题的时候，实质上它只能是一些供养的身体的问题，只能是吃喝的问题。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今天这个时代，如果你弟兄姊妹你在那牵着一头羊牵着一头牛，你找一个地方你献祭啊，你说你按照旧约的律法去献的，弟兄姊妹，那个行为对你来说它只是一个宰杀动物的行为。但是如果你心里面非说我这是向神献祭，那不好意思，你即便你心里面这么认为，在神那里都不接受了，因为神已经有一个神的羔羊的祭永远放在那儿了，是不是？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说，这些血的事情吃喝的问题也是一样，已经变成了最基本的这些这个普通的事物，它已经不能再去影响我们有献祭上的事情有什么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从供养肉身的角度来讲，人可以吃，从救恩的角度来讲，你吃或不吃都没有益处，因为这些那些东西都是属血肉的，都是属肉体的，天地都要废去，我们的这个肉身也要废去，神要赐给我们在天上新的身体，是不是？ 耶稣基督说，凡入口的，你不知道凡入口的运到肚腹里面就落到茅厕吗？那些东西吃喝的问题已经不重要了。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今天的教会依然总是对这个问题变来变去呢？因为我们的信心软弱了。虽然主的工作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但是人的信心不一定都能够跟得上，不一定完全接纳得上。今天圣经上说，穿上新人的这个新人就要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过了红海重生得救，但是我们这个新人的生命很可能像婴孩一样还没有长成，这时需要主的这个真理去浇灌我们，让我们在真理的马拿上渐渐这样成长起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的时候，我们还像一个孩子一样是软弱的。什么叫做软弱？弟兄姊妹，软弱不是指你身体不舒服，不是说你最近一段时间你心情不好，你状态不对，这不叫软弱，而是对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工作你不能接受，相信不来，你有疑惑了，你半信半疑了，这叫软弱。你对于主耶稣基督在应许里面为我们所成就的永生的祝福、天国的安息，你已经模模糊糊了，你看不清了，你宁愿照以前的样式，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回到埃及去生活，这个叫软弱了。我们举一个例子，在历史里面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叫做天花。那这个天花是一个非常死亡率非常高的一个传染病，它的传染性很强，那么发起病来死亡率很高，即便你不死，它的生病的情况也很重。那么在历史里面，当对天花还没有完全找出来这个有效方法的时候，人们总是想一些其他的方法来面对这个疾病。中国人也是一样，中国人有很多的方法，其中有一个方法叫做斗医法。什么叫斗医法呢？就是要取一个患天花的一个小孩的衣服，他穿了那个衣服把它取下来给那个没有患天花的那个小孩穿上，穿上了之后不就是让他就是得到这个病毒了吗？然后这个小没这个健康的小孩如果过个两三天他这个开始发热了，过个九天十天开始发热了，那么这个中斗就叫成功了，这个叫免疫了，那么这个小孩以后再也不怕天花了。但是这样的方法成功率很低，还有很多的方法甚至有危险。那直到1796年英国有一个基督徒医生叫做爱德华·珍娜，他发现一个危险性非常小但是安全性效率却很高的一种方法，就是用牛痘给人来接受免疫。当这个方法被发明想出来之后啊，整个这个天花的这个病毒几乎就在世界上被灭绝了。到1980年的时候，准确的说是79年12月9日的时候，全世界就宣告天花已经在这个世界彻底灭绝了。以至于到了之后啊，我们现在的人都不需要去害怕这种以前在世界上最危险的啊，这种害人性命的疾病。现在的孩子生下来，新生儿都不需要再去接受这个疫苗了。弟兄姊妹，什么叫软弱？如果疫苗已经发明了，你还去找那个斗衣去穿吗？把它穿在你自己身上吗？如果现在的这个已经不需要打疫苗了，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这种疾病了，你再回去找医生，哎呀，我觉得我信心软弱，我觉得这个我很有很害怕再患上天花，你再给我打一针，甚至说你找到那个农村里面好不容易找出一件斗衣穿在自己的身上，你说我现在终于稳妥了，我不会得天花了，这样子没这样是不是很荒谬呢？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信心软弱。